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启示录的第四章。那我们看到第四启示录的里面呢，是整本圣经和创造当中最关键当中的一部分，它如同圣经中的这一把钥匙。那我记着在我生命中经历一件事情，有一次呢，我也很急着去学校，那师母来参加早祷的时候呢，我知道她就没有带这一把钥匙，那我又急着走，我就把钥匙藏在一个地方。当他回到家的里面，他不知道，他发现自己没有钥匙，他就在这个地方急，我那边又上课，他打了好多电话，我最后才发现，我看到他发的信息，我说你要等我下课，他说要不然我坐车去学校取吧，我说不用，你就在家耐心等待。那又过了十几分钟，到了我下课，我说你要按照我的指示你才可以找到这把钥匙。我就想到了启示录的里面，上帝创造了万物，安设的美好，也给人预备了各样的齐全，但是它是封锁起来的，因为人犯罪了。那上帝有一把钥匙，从启示录到新约，上帝都给人有一个路是人可以达得到的，但是这把钥匙藏在哪里？当他按着我的指示，我告诉他你怎样的走，放在一个袋子的里面，你把它拿出来，就会看到这一把钥匙，你就可以进到屋的里面去了。那我们今天也是同样，永恒和神的丰富，神爱我们，他今天愿意给我们。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享受得到？没有享受得到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碰到那我们生命中最关键的点。那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马上就讲到，那我给今天的主题呢就起到荣耀的宝座。为什么要把第四章起荣耀的宝座呢？因为我们会看到整个创造的最核心就是上帝，那最核心的就是神的宝座。因为在第一节的里面说，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。那这个此后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一章到三章，那里面讲到了所有的教会，也就是说在得胜的那一刻，我们再一次的才会看到天上有门开了。那一到三章的里面讲到了万物的情况，讲到了教会的情况，最终的时候是得胜者，那个得胜者显明出来，也就好像一场的比赛，最终的历练，最终的选举，最终的比赛，那个冠军显现出来了，那个冠军分别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就再一次的眼睛被打开的说，此后我看见天上有门开了。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谈到那个门开了，他就看到了属天的景象，就是以那荣耀的宝座为核心。第三节他马上谈到了他看见的最核心是什么，他看见了那荣耀的宝座，他看见了那荣耀宝座以及坐在宝座上面的。那也是我所分享的第一个，这个宝座是属天的，这个宝座是属天的，也更是今天教会所有信他的人要看到这个宝座，要归属这个宝座，要坐在这个宝座的上面，那才是今天被造者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形象。因为当我们被造的时候，我们是与宝座连接在一起的。宝座意味着什么？宝座意味着是权柄，宝座意味着是什么？领土。宝座意味着是什么？是掌权，是他的法律。那当此后我们看到当约翰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也就是启示录的七间教会的里面展现出来每一个人的得胜，每一个人展现出来了。一打开启示录，为什么说它是钥匙？因为它代表了，我们看一到三章的时候，它代表了所有， 它代表了地上所有的教会。每一我当我去讲启示录七间教会的时候，看到了它代表地上所有的教会，它也代表地上的所有的政权，也更能够代表地上所有的信徒，包括了灵性和生命。最终的时候，每一间教会都有得胜者，每一间教会那个得胜产生出来的时候，那宝座就显现出来。那也同样是我们GK611的教会，我们看到军发传道的得胜，看到我们师母也牧师师母经历过一些的环境，当他得胜的时候，对，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直接对接这个宝座。这个地方讲到的是看到，看到是什么？就是得到，看到就是对我们将来的一个展望，它是一个钥匙。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它就会成为今天信徒和我们生活侍奉的一个目标。他说死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字，死后。那我们将来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死后，就是我们歇了地上一切工作的时候，那一转折，我们是得到这位主的夸奖，是登宝座，还是我们在离宝座好远，他一喊李红星上殿，那我是恐惧战惊的来，还是说天使两旁吹着号，那种欢迎完全不同。因为这是一个划分，这是一个划分。神审判了地上的教会，把所有地上的教会展现出来以后，他又一个画面就看到了神的宝座，看到了神的宝座。这个宝座是与地上的教会，他俩是成为正比，是成为平衡的。只有在七间教会的里面显出了你的得胜，这个宝座接下来所看的才是与我们完全有份的。那坐在宝座的上，坐在宝座上面，就是今天地上教会的目标，也是今天信徒必须要恢复的。如果我们今天的人生，我们是从下往上看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很累，我们还是很累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力不从心。我们似乎当我们从下往上看我们人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得胜的领域。但是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什么，我们要从上往下看，我们的整个人生就全都发生转变。为什么是从下往上看？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是一种祈求，是一种愿望，是一种目标。当我们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是管理，是认知，是那条路轻得很，轻得很，因为你是从上往下看。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特别飞机刚一起飞的时候，那一条路从哪个地方开始，要通往哪个地方去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个高二就是可畏的大楼山铁塔在你的面前，当你被提到天空的时候，你坐上飞机，你再往下看的时候，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也就是在我们在祷告的里面，上帝把我们的灵提升到地球之上的时候，你在你的眼中，在属灵的里面，你看地球也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乒乓球一样。这个时候你所有的欲望没有了，因为你知道我是属天的。那个此后，那个眼睛一打开，保罗为什么能够这么爱主？那男孩，我记着我刚进到教会的里面，从我的家人到我自己，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娶老婆。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象。那真正的你看到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，他经历过天国的时候，他，我不是说娶妻不重要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过往烟云。因为圣经当中谈到了将来的时候，人是没到了天国是没有夫妻之间关系的，没有，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。因为如果婚姻很重要，阿们，但是耶稣没有结婚。如果他是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很 这个事情不能再讲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巴罗没有结婚，耶稣没有结婚，他虽然是有家庭，他做了最好的人子。我只讲一件事就够了，在婚姻家庭让我们脱去缠累。家庭一定是为着侍奉，家庭一定是为着生命，家庭一定是为了将来奠定一个美好的基础，因为两个人才是完美的。阿们。这就是让我们一定从神的宝座看家庭，神的宝座看人生，神的宝座去看我们的被造，一定是展现出来一个不同。如果我们自我没有把你的地位定，把你的身份和地位定在宝座中的陈牧师，宝座中的李弟兄，宝座中的某某某，你我今天在地上虽然有信仰，你我活的不是拉萨路不好，我们活的就像一个乞丐一样。我们是为信仰效力，我们感觉跟得很辛苦，但是反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信仰是我们的招牌菜，信仰成为我们人生的里面一祷告，什么都可以发生转变。而是说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与宝座连接的。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一个通的。我们就会看到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的时候，四到五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另外一个更清楚的，我们就看到那些真正以宝座为中心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发生了转变。一个真正以宝座为中心的人，他的里面是展现出来的是灿烂辉煌，因为不单是神独有荣耀，他未信他的人，得胜的人，他在宝座的旁边设立了很多的宝座。有一个弟兄，当他的灵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看到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什么样，也是同样的宝座。那个地上的好多的时候，我们和这些信徒，我们都像是就是小娃娃一样。那个弟兄突然间看见一个很荣耀的宝座，然后宝座的前面出现了很多的小孩子，出现了很多的小孩子。上帝的手抓来一个放在宝座的上面，这个孩子孩童不愿意坐这个宝座，他想下去去玩。上帝又一次的抓来坐在宝座的上面，他又跑下去。那最终的时候，就看到今天的每一个人有宝座，每一个人，上帝只要我们在神国的里面，让我们靠着神的名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掌权的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四到五节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有宝座，那些登了宝座的人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第四节，宝座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冕。头戴金冠冕，那我们从这个身装的这个打扮，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这是启示录2到3章里面的那个得胜者，可以穿白衣与主同行。因为每一间教会，上帝都给了一个应许，进到乐园的里面，享受神的果子，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穿白衣与主同行，或者有得胜的杖赐给你，可以审判列国。对，就是这个景象。在这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荣耀主的大宝座设立在宇宙中间，地上教会所有人的得胜者与他一同的登宝座。这个地方只讲到了二十四个座位，是不是以色列人有12个，外邦人有12个，是不是这样的代表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查了一些解经的书，他说不可以这样的定论。但是为什么只有24个？是将来的时候全球的人只有24个才能够登宝座吧？ No， 不是的，他一定代表了两个群体。阿们。他一定代表了两个群体。那是不是选民有12个，然后外邦人有12个？但是我但愿李红星的那个宝座不要空着，不要空着。那将来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上帝说得胜者，得胜者，哪个父亲不期望自己的孩子，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得胜的，成为得胜的。但是 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着神所定的预期得胜，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里面，仍然活在捆绑的里面。第一批提去做宝座了，发现没有去，我还坐在我家那个破烂的椅子上面，还在我家的里面去欣赏地上的这一切，那个宝座那个时间就空着，那就空着。神应该是很焦急的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，那个宝座是给今天我们所预备的，但是一定记住，是吻合于宝座的条件，吻合于宝座的条件，你已经得胜了。哈利路亚。昨天讲到了说，拦阻我们生命的那个蜗牛壳到底是什么，那个蜗牛壳今天你有没有打破？如果到现在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得胜，我哪怕一样，神可能，你看在启示录的里面，那七间教会他不断地说，你看我这个教会他得胜了情欲，我知道你是贫穷的，我知道你是什么，哪怕你有一件可以得胜的，上帝都拿出来抖一抖，你看我的这个孩子得胜了，乌斯地有一个全然圣洁，只要有一点，上帝都会，这是荣耀，这是冠冕，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属天。当约翰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荣耀的宝座，那是位置，那是权柄，那是领域，那是基督徒将来我们该归属的地方。24位长老就代表了地上教会的里面能够和主一同的掌权。我们再看那宝座上面第三个展现，就是宝座是万灵，或者是说所有创造的中心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那在宝座的面前有一个玻璃海，明如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的四围有四活物。那这个地方谈到了一个类别，谈到了真正的，我们看第七节说，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活物像牛犊，第三个脸像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他在谈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也在谈的是神的属性。当这个地方就展现出来了，那四活物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不同的一个代表。那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的里面都谈到，当以赛亚看到神宝座显现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四活物是围绕着宝座的。那它有六个翅膀，在这个地方八节也谈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但是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就谈得很清，两个遮脸，两个遮脚，两个用来飞翔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那我们看到这四活物就带出来服事的最高标准，宝座前面最高的标准，遮上我们的脸，遮上我们的脸，只看到的是为什么用四活物来做代表。那我们在这四个活物四个类别当中，那我们会看到狮子、牛和鹰没有变，吃肉的该吃肉还是在吃肉的，中间唯有我们最难理解的就是人的脸。我们今天狮子、鹰他们都有代表了公，狮子代表了得胜，牛犊代表了顺服，鹰代表了公义的审判。当我去默想神面前的脸，神面前的我是一个真正的面孔吗？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，他说我去到一间教会讲道，他说那一天我为这间教会讲祷告的时候，我看见很热闹，当我近距离一看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戴了一张面具，所有的人，这是东北的一间教会，所有的人都戴着那个一个面具。他就知道，那我们同样，我们在宝座面前的形象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吗？有虚假吗？让我们今天拿掉我们的蜗牛壳，有一个真实的面目，有一个真实的面目。因为人到了今天有没有形象了？回到宝座面前，是不是神创造我们原有的形象？似乎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，男女分不清了，对吗？男女分不清， 是这种状况，完了猫狗往家买，哎，儿子女儿，然后呢爹，就是爸爸妈妈不养活了往外扔，这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变态的当中的一种状况，人没有了起初的形象。让我们回来，我们看到这让我们看到宝座前的似活物带出来的是什么？神原有服事的形象，带出来的是一个极大极美的一个荣耀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这就是约翰看到的这一个美好的一个意象，天上当中的一个景象，那荣耀的宝座，在这荣耀的宝座上面，是以地上的教会为中心，以地上的教会为中心，它展现出来了威然以及服事，也让我们今天来看到启示录的我来总结今天的分享。我们看到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它记载着神的创造，也持守着只有持守着上帝真理的人，从苦难当中经过，在地上的生活等等得胜，最终的时候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，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圆满。那我相信第四章给我们的是鼓励，给我们的是见证，让我们今天来对照我在哪个地方还没有得胜，让我们以信仰以生命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，展现出来的是神创造的权柄。阿们，上帝祝福大家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 OK， 好，谢谢李牧师，还留了几分钟，好，那我就几分钟再多一点点分享。那我想今天的这一章真的带领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领域，我所谓的另外一个领域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物质界，但是透过启示录，使徒约翰在灵里头的一个的看见跟领受，把我们带到天上。所以今天的这一章经文也让我们一睹天上的这个荣耀的宝座。那所以当我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当我在我的iPad 上面，我也可以用很多颜色，我就画圈啊等等的之类的。那其实当我闭上眼睛，其实我也可以感受到，你也可以想象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你可以想象到天上的那个宝座啊。除了刚才课长提到有关声音啊，你看见啊，就是眼睛所看的，跟还有你耳朵所听的，你会听到有声音。那首先我们想到的声音，就是当中有形容出了号角的声音，那有雷轰的声音，还有所谓的声音。那到底那个声音是什么？我相信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众。所以那个群众的声音到一个地步，已经超越我们用地上能够理解，哎，听到某某人在说话啦，是这个语言那个语言，是有一种的声音。那整个天地之间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到闪电打雷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点想象，哎，这个是从神的宝座那里露出来的，让我们去感受到在宝座前的那一种的震撼。当然当你看这个宝座的时候，哇，你就可以想象那充满了色彩。当然对这位做宝座的形容怎么样去形容他呢？我们想象当中，我们是在耶稣传的电影当中所看到的耶稣，但是在天上的荣耀很显然完全超越了这一切。那用地上最尊贵的、最宝贵、最有价值的来形容的时候，这里说像碧玉、像红宝石、像绿宝石，哇，这个怎么去想象呢？为什么把做宝座的那个形容成这样子？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有红围着宝座，这个红所说的是彩虹，所说的是一个，你看当我们看到地上的彩虹的时候，我们很常有一个震撼，哇，彩虹，你那种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新加坡很多高楼林立或者树木很多都比较难，那在国外一些比较大片的那种旷野啊、原野啊，那种一望无际的，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，哇，你会感觉那个整个的彩虹是非常的壮观、非常的美丽。然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个红是环绕着宝座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这个宝座旁边有那个24长老的座位， 真的，这个真的很难想象，二十四个是谁呢？这个很难很难去推敲哦，真的是，到底是谁？那无论怎样，前面就有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不同的天使是活物哦，是其中一个代表，然后在当中的都是敬拜，不断的一个敬拜。那所以今天在地上，我们有时候会经历到很投入的敬拜，有时候就是心不在焉的敬拜。当我们投入敬拜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那个整个的生命整个灵很不一样。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地上经历过最好的敬拜，可是当然不能够跟天上比，所以一进到那个荣耀的敬拜当中的时候，哇，你可以想象整个的生命融汇在里头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整个天上的宝座，先有一个的感觉，先有一个的印象。那这个我想对基督徒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将来的。所以你在地上所看到最最美丽、最最专业的敬拜团当然都还不能够跟天上的天使来的敬拜来对比。好，我想启示录带我们今天一睹天上荣耀的宝座。那我们且待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，渐渐的去了解未来的整个的路线。